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1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周二，美国官方将发布3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那么这是了解美国通胀状态的一个关键数据。因为上周美国官方发布的总体通胀明显上升，达到 3.3%， 美国舆论普遍感受到伊朗战争对美国的通胀带来的非常现实的影响。那么周二这个数据大概率会进一步确认战争对美国物价的影响。所以德银的经济学家在最新的一个报告，他指出到目前为止，能源价格的冲击对非能源价格的影响非常小，然而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改变。你看这段话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上周公布的美国的总体通胀数据，它是单一板块物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形势的恶化，也就是说能源价格上涨还没有波及到其他行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比如说很多塑料制品，甚至有一些服装面料，它都是以石油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价格的传导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推高更多行业产品的物价上涨。所以周二这个数据可能会让资本市场看到一些端倪。那么华尔街关注通胀数据的变化，他们根本的目的还是想判断美联储政策的变化。那么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对交易员们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交易员呢对今年内美联储降息啊已经不抱希望了，不加息都不错了。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欧元区主要国家会发布通胀数据，西班牙是周二发布，法国周三发布，意大利和整个欧元区的通胀数据是周四发布。因为伊朗战争啊对欧洲的影响是明显大过对美国的影响的，所以三月份的通胀究竟会上升多大的幅度，是否会影响到欧洲央行的一些货币政策的变化，都非常值得生活在欧洲的网友或者关注欧洲资本市场的网友啊密切关注。第三个值得关注的呢是周四英国会发布它2月份的 GDP 数据，那么预计呢会比1月份有所改善，华尔街普遍预期呢是环比会上涨 0.3%。 第四个值得关注的呢是日本的国债，周二日本财务省呢会拍卖7000亿日元的20年期的日本国债。那么日本国债目前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尽管日本央行的政策举棋不定，尽管日元贬值，但是在国际资本市场，日本的国债仍然很受投资者的欢迎。那么它背后的一些逻辑啊，MT注意到各方面的解释理解啊差别很大，也欢迎日本的网友啊在评论区帮助解释一下为什么日本国债仍然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第五个值得关注的呢是未来一周啊是中国数据的一个大周，甚至主要经济体相比较而言，未来一周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呢是在中国发生。首先周二中国官方会公布贸易数据，华尔街日报预期呢中国的出口增长啊同比会增长 8%， 也就三月份呢仍然是一个高增长的月份。第二个大的数据呢是周四中国会发布1季度的宏观数据，包括 GDP， 包括零售，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产出。那么华尔街日报预期1季度中国的 GDP 增长同比呢会达到 5.4%， 他们预期全年的增长会达到 4.9%， 去年的4季度中国的 GDP 增长是 4.5%。 那么有关零售总额，华尔街日报预期呢是三月份增长 2.3%， 工业产出华尔街日报预计呢是增长 5.5%。 所以除了消费数据仍然疲软以外，其他数据华尔街日报啊他们预期呢都还是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增长。前天与网友分享过一个观点，就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数据啊都非常亮眼，那么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来解释一下这个现象，是真的经济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好转，还是数据与现实的感受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因为现在了解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很难的事儿，你连数据掌握都很难，你再去评论中国经济那就更难了。 所以只能够有生活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国的网友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做出一些解析。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中东形势或者伊朗战争的最新形势的发展。我们分享五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川普称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切断伊朗的关键生命线。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由于本周末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与伊朗的和平谈判失败，美国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此举可能加剧全球石油和燃料的短缺。川普今天早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日起世界上最优秀的美国海军将开始封锁任何试图进入或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此举实际上切断了伊朗的石油出口的途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要道，约占全球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量的五分之一。那么第二个最新的信息，路透社报道，万斯称美国和伊朗和平谈判因核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川普淡化了谈判的重要性，他宣称美国已经获胜。美国方面表示，两艘美国海军驱逐舰于周六驶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否认有美国军舰通过。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马拉松式的和平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他说他将退出谈判，理由是伊朗拒绝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会谈持续了大约21个小时，川普淡化了谈判的重要性，宣称美国已经获胜，无论我们是否达成协议，对我们来说都没有区别。川普说原因是我们已经赢了。第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就伊朗方面称美国在核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无理要求致谈判破裂。伊朗的国家广播机构表示，经过21小时谈判后，美国的无理要求导致了谈判的破裂。伊朗方面称，尽管伊朗提出了各种倡议，但美方无理要求阻碍了谈判的进展，美国的贪婪阻碍了协议的达成。这是伊朗方面对谈判失败的报道。第四个相关最新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称他的整个文明都将消亡的言论促成了这次谈判。今天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的采访时说，他们可以喊美国去死，而我只说了一句整个文明今晚就会消亡，这句话就让他们坐到了谈判桌前。而且川普呢认为，尽管周日的谈判破裂，他相信伊朗人呢还会回到谈判桌前。他重申了攻击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并说我一天之内就能摧毁伊朗。第五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称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彻底解决伊朗问题。今天川普在社交媒体发表长篇贴文，他说我们已经完全准备就绪。他在贴文中评估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会谈的结果，他威胁称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军队将彻底消灭伊朗剩下的那点东西。就谈判结束以后，川普重新拾起了这种威胁的大棒。那么对于目前的伊朗局势或者是中东形势，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今天川普不分青红皂白的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拦截所有的船只，就这个事儿啊，道理上说不说得通。当然来讲这个道理的有一些是天然的支持川普的，有一些本身对川普反感的，但是我们来从逻辑和常识的道理上来分析一下，就这个事儿做不做的或做不做得成。因为他拦截呢是两类船只，就第一类呢是与伊朗有关的船只或者是伊朗的运油的船只，这个他拦截呢与他削弱伊朗的经济能力这个战争目标是一致的，这个在美国舆论上来讲争议是很小的。那么剩下来的与伊朗没有直接关系的要拦截，这个呢也存在一些争议，今天舆论上，因为有一些呢是向伊朗交了保护费的，那么川普直接具体的点名了，这个交了保护费的不行，你不能过。那么与伊朗合作交保护费能不能过，这个存在争议，但是呢你还是可以理解呢是遏制伊朗的控制能力，还说得过去这个道理，或者还能够讲。那么剩下来第三部分呢，运的油与伊朗无关，也没有向 伊朗交保护费。那么这一类通行的油船、天然气船、货船被美军拦截，这个道理怎么去讲？所以啊，川普这个决定至少在三个方面引起了今天美国舆论的争论。就第一呢，美国是冲着保护自由航行去的，反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现在自己来封锁了，就这个争议呢，就支持的一方和反对的一方争议是非常大的。第二个方面争议呢，是法律层面的，就在国际法中，封锁呀是一种战争行为。那么这种封锁究竟是面对谁的战争行为？当然是首先是面对这个伊朗，但是对那些与伊朗无关又没有与伊朗合作的一些国家的船只的通行被拦截了，怎么来向这些国家做解释？第三个争论呢，就这种啊拦截的理由，这个也是有争论的。就有一些媒体呢认为啊，美国要拦截应该去强调清理水雷，或者这是个借口，这是个理由，强调水雷不安全，或者强调伊朗的威胁，从这个角度去拦截。但是反对的一方面来看呢，这种拦截的本质与伊朗的这种啊封锁效果是一样的，至少短期是一样的。所以川普今天宣布的这个决定，他的推文表达是他已经下令，下了命令给美国海军，让美国舆论呢今天还很难消化，争论的一塌糊涂。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观点，就川普这个决定啊，是他今天早上突发奇想的仓促的情绪化决定，还是美国决策层的一种啊深思熟虑的应对方式？因为谈判能不能成功，美国一定会做两手准备。那么川普今天早上抛出这个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究竟是即兴表演，还是一种啊冷静的决策？那么这个答案呢，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够知道，因为没准明天川普就收回这个封锁的命令。但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来判断他的这个决定，你要找一些依据的话， LT 认为有三个方面你可以去观察，究竟是仓促情绪化的决定，还是美国决策层的一种啊冷静的判断。第一呢，是川普他历来他希望给外界保持一种捉摸不定、不可预测性，所以他以往的决定大部分给人第一感觉就是一种情绪化的，但是他又能收放自如，所以说你要去弄清究竟是情绪化的决定还是冷静决定，还不如呢把这个决定归为啊川普式的决定。他就是这么个风格，他这个风格充满了情绪化，但是也充满了一种不确定性，也充满了一种啊变化多端，所以这是一个川普现象。在 LT 看来呢，这个他与他之前的那些跳跃性的决定呢没有什么两样。第二呢，他这个决定美国的有一些保守派的舆论呢来解释的话，并不突然的，因为川普的最大的金主美国这些石油商啊早就给川普支招，说你必须得切断伊朗的这个经济来源，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在美国的媒体啊，可能有些网友没注意，这个早就有这种呼吁。而且他们第二步措施呢，就这些能源商第二步措施呢，就建议要控制伊朗的石油设施。这些石油商呢还期望能够到伊朗去开采石油，而且他们说伊朗那才是肥肉，弄个委内瑞拉啊那种油啊没有人喜欢，开采成本、炼油的成本与伊朗没办法相比，伊朗那才是真正的优质油田，这个也是鼓动啊大干。所以川普做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决定，在美国国内啊是伊朗战争以来一直有的公开舆论，只不过是代表那一支利益阶层、利益主体的这个呼声。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去理解，就川普团队啊在做预案的时候，显然他们会研究过这个事儿的。第三个层面，我们来研究他这个究竟是情绪化的决策，还是一种冷静的判断。执行层面来讲，毫无疑问是过于仓促的，因为在川普宣布之前没有与盟国协调，除了他讨厌的欧洲没协调，你包括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能源供应的日本、韩国，甚至包括台湾，这些都缺乏一种沟通，就突然宣布要封锁。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种仓促应该是争议不大的。当然这种仓促本身也是川普执政风格的一部分，所以未来两天川普会不会收回这个决定非常值得关注。在他收回之前，相信周一的市场啊又会面临巨大的压力。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匈牙利选举地萨党有望击败奥尔班领导的亲民盟。那么今天匈牙利的大选呢，是国际舆论的一个焦点，因为匈牙利作为欧洲的一个小国，他的这次选举 在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当中啊，它是有指标意义的。匈牙利的非常强势的领导人奥尔班已经执政了16年，他在16年执政过程当中，他对匈牙利的民主制度啊，做了精准的外科手术式的改革，而且这些改革都是有利于他呀长期执政或者是永续执政的一些制度性的改变。就即使他在选民比例上大幅落后，他也能从计票的结构上、议员的产生结构上来维系他的总理的位置所需要的议员的席位。但是这一次呢，在总体选民的支持率当中，奥尔班落后的有点多，他能不能够利用他这种结构性的因素来保住他的总理的位置，这次可能难度有点大。那么美东时间下午2点投票就会结束，3点就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但是要完全计算出匈牙利的这次大选的投票结果呢，一直要到4月18号。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他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就这次大选的投票啊，它差不多是匈牙利全民对美国的态度、对俄罗斯的态度的一种啊全民公投。上个星期美国副总统万斯亲自跑到匈牙利去给奥尔班拉票，而且在集会上川普呢还专门打电话让万斯通过手机把他的声音呢扩散出去，强烈的呼吁匈牙利人把票投给奥尔班。普京也是公开支持奥尔班，所以这次他这个大选呢，不完全是在选匈牙利的总理、匈牙利的议会，他能够清晰表达匈牙利人呢对美国、俄罗斯的看法和态度。刚才匈牙利反对党的领袖奥尔班的挑战者在 X 平台上透露，奥尔班已经给他打电话，承认输掉了选举，并向他表示祝贺。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也在 X 平台上表达了喜出望外的心情，认为匈牙利选择了欧洲，欧盟因此更加强大。那么相信网友们在 X 平台 Facebook 看到更多的呢是嘲笑万斯的评论。就今天社交媒体流行一个热梗，别被万斯看见，就是万斯啊去看谁谁倒霉。那么这种热梗呢主要是两张图片，一个是万斯去见前教皇，那么第二天教皇就死了。那么这一次匈牙利大选的最后阶段，万斯跑到布达佩斯去拉票，结果呢奥尔班一败涂地。当然这有玩笑的成分，你说教皇本来已经身体非常糟糕，奥尔班的选情本来也是岌岌可危，但是社交媒体热传这个梗，它主要还是体现了一种对万斯的一种挖苦。包括今天很多美国网民讲，就万斯去巴基斯坦谈判又弄砸了，就万斯几乎没有办成事的记录，但是他有的是呢吵架分裂盟友的这样一种效应，就是个破坏小能手，干成事呢这种能力还是比较缺乏。那么匈牙利这种选举结果，它意味着反对派啊他在议会会大胜，他会不依靠其他政党的合作独立推选政府、推选总理，所以这对匈牙利政治大幅度、大尺度的转向它奠定了基础。那么最直接的效应是之前匈牙利阻挡欧盟3年900亿资助乌克兰的计划扫清了障碍，因为当时就是这个奥尔班一票否决，所以有关这次选举所带来的地缘政治效应可能我们还需要消化一两天，但是最显现的、最直接的是有利于乌克兰。这对于关心乌克兰局势的网友、支持乌克兰的网友而言，这的确是个不错的消息，同时也非常清晰的呢能够看到匈牙利的大选当中的外部输家俄罗斯、中共、川普政府。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在与反对派会谈后公布对台友好举措。周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反对派领导人郑丽文举行历史性会晤后，中国宣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以示对台湾的善意，他这个打了引号。根据新华社发布的消息，这些措施包括：第一，探索建立国共两党常态化的沟通机制；第二，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平台；第三，推动福建沿海地区具备条件下的同金门、马祖通水、通电、通气、通桥；第四， 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第五，为符合检验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第六，完善涉渔业准入管理。第七，为符合要求的台湾食品生产企业在大陆注册和台湾食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第八，研究在有条件的地方新设对台小商品交易市场。第九，允许引进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制作精良的台湾影视作品。第十，推动恢复上海及福建居民赴台个人游的试点。彭博社最后他做了一个评论，称自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和台湾之间的旅行一直受到限制，北京方面暂停了大部分个人旅行许可和团体旅游。那么对于这个报道以及中共的十项措施，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共这十条啊，有三分之一呢是政治条款，这是与国民党的他们的家务事，国共两党的家务事，与台湾社会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那么剩下的七条呢，与台湾社会有关的一些两岸交往的一些政策，中共呢他是单方面的做出了一些提议，因为他要做到必须台湾政府啊同意或者配合才有可能。所以说他这十条或者其中的七条所谓的政策是故意的绕过台湾的执政政府，单方面传递一些所谓的善意打引号的或者示好。这种方式本身呢，它就让这些所谓的政策很难去执行，因为没有政府合作啊，这种交往是有很多障碍的。那么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它的目的很简单，第一是否定你台湾政府的合法性，不管是民进党执政还是国民党执政，中共单方面这种做法，它就是要否定台湾有民选政府，台湾民选政府在中共看来是非法的，这是他的一个含义。第二呢，他这种传达式的，哎，我单方面定了就定了，哪里需要跟你商量，他是表达的是两岸问题国内化，他把台湾视为啊他的一个部分，他的一个下级，我发通知就足够了，至于能不能执行是另外一回事。在政治上来讲，他追求台湾问题国内化。第三呢，他是一种战术性的分化，他让在野党执政党之间矛盾加剧，让台湾内部的矛盾加剧。你看中共这么好的政策实行不了，民进党台湾政府在从中阻碍，就他有意在台湾社会制造矛盾。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析啊，他这十条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除了三条政治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家务事之外，另外七条大部分呢、都是以前有过的这样一种合作，无非是中共终止了，他这次恢复呢，他只是恢复小部分，他并不愿意恢复到19年以前。所以你认真分析他这个十条，抛开三条政治性，剩下七条他表现的是一种倒退后的象征性的恢复姿态，同时呢夹杂了很多空洞的承诺。你比如说金马地区的四通，要修桥、修高速公路、修铁，修到这个金马，这个的是完全是胡扯的事。你跟台湾政府啊，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接触，从来没这方面研究，你做这种宣布，它就是用政治宣传，毫无实际意义。比如说旅游，现在还只是提出被中共啊收回的大陆民众台湾自由行，只恢复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就是上海、福建试点恢复，所以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宣传意义，实际意义并不大的。第三，关于所谓的影视作品，这个更没有人相信了。按中共的这种严格审查制度，台湾有多少影视作品能够进大陆市场？能够进的都是被统战的，像黄安那些人，那台湾岛内又生产不出来那些作品，红彤彤的作品。所以 LT 认为十项措施与其说是一种会台，不如说是一场单边的政治攻势。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今天郑丽文一行浩浩荡荡返回台湾，他也显示了这一次国民党的代表团的中国行啊，矮化台湾、出卖台湾的一种写照。你看郑丽文一行离开台湾的时候，人家坐的是中国上海航空公司的航班，返回台湾的时候，人家乘坐的是中国央企、中国国航的航班，就来回都不坐台湾的飞机。那么他传递什么信息呢？第一，无非是 中共这次召见包吃包住，就中国的民工啊，最大的愿望就是包吃包住。哪些人指望包吃包住呢？低人权、低社会地位、社会的底层追求这种包吃包住。你看，中共就给国民党这种包吃包住，而且让台湾2300多万人看，我就是包吃包住。那么，至于啊，两岸的主权的平等、对等的交往，把这些面具全部遮掉了，哪里有什么对等啊？你就是我的一个下级，来混吃混喝。所以，你从郑令文一行的来回被中共这种施舍或者强行施舍，不排除国民党提出来，哎，能不能坐坐台湾航班？他一定遭到中共的否决。我包吃包住，你怎么还能提条件呢？所以从这个角度再去看这十条，没有多大的意义。第五条，由于网友分享的新闻呢，是中共的老喉舌胡锡进在微博上的一篇长文，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胡锡进在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就有些人认为呢，他是一个雕盘大师，事事处处捍卫中共的形象，仅仅是形象而已，就这个事能不能帮到中共的另说，但是挽回形象，这是他雕盘大师。但是另外一个胡锡进的口碑呢，哎，你认真研究他的言论呢，他又有点像高级黑，就重大问题上在帮中共雕盘的时候呢，哎，他也似乎也传递出一种啊嘲讽挖苦甚至反对中共的一些决策。我们来看他这个最新引起争议的这个贴文的主要内容。胡锡进4月10日发微博称，中东战争几乎耗尽了美国武器库存，而中国对美国重建武器库所需的关键矿产资源握有绝对的控制权，也就是说，美国想要重建武器库系统，美国就必须与中国合作。那么他的这个文章为什么引起广泛的评论呢？甚至美国媒体、美国政治网站也来评论胡锡进的这个贴文。就人们争论呢，胡锡进这个贴文主要是两个方面。就第一呢，是美国的武器库存真的耗尽了吗？因为这胡锡进道听途说捡了一个观点，他就要向中国人民来报个好消息，美国的武器库空了。他这个呢，就违背一个简单的常识，就是美国啊，他不会是打仗打的武器库空了再来想生产。当然呢，就像中国网友讲，脑残的儿童啊欢乐多。胡锡进要认为美国的武器库空了耗尽了，他用的是耗尽，那么有人相信甚至为相信而高兴，那你只能让他去高兴。但是美国的武器库存减少，这个是很现实的。第二个问题就胡锡进提出来的，哎，你武器库耗尽了，同时中国对于美国制造武器有绝对的控制权，那么他把这个概念呢，他又把它弄得绝对混淆了。就有一些稀土材料，中国供应上在市场上是有垄断地位，但是是不是这种啊，对有些稀土材料的市场控制地位，就控制了美国武器的生产，这是两个概念，他把它并为一个概念。有没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但是不是到了控制的那个程度的影响？那么显然胡锡进他又夸大了这个问题。所以从逻辑上来讲，胡锡进这个评论是两大硬伤的。第一，他把美国武器库存的减少，他把它概念变成了耗尽。第二呢，他把关键原材料的市场垄断地位，他把它偷换成概念成直接能控制美国的武器生产。他这两方面影响都还是有的，但是不像胡锡进讲的这么绝对，所以他逻辑上是有硬伤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胡锡进这篇文章，他究竟是雕盘还是高级黑？首先我们来推演一下，就胡锡进支这个招控制美国的武器生产，美国为了武器库重建，就你耗尽以后重建，不得不跟中共低头。那么中共会不会拿这个事儿来要挟美国呢？或者胡锡进的这个建议，中共是不是会采纳呢？ LT 认为，按习主席的那个风平浪静时候啊，上房揭瓦，一有点事儿时候躲到床底下那种风格来讲啊，不会采纳胡锡进的这样一个激进的建议的，就趁火打劫，这个呢不构成这种建议。那么既然胡锡进这次出牌没有起雕盘的作用，那么我们就来看他会不会有高级黑的作用。 LT 认为啊，你认真想一下，他真有高级黑的作用，他在给美国支招。你看，第一，他宣泄一种逻辑，说中国赢了，美国必须来求我。那么这个呢，中共听不进去这句话的，尽管习主席也很自信，但这个时候他不愿意啊来去刺激美国，那么习主席不会采纳这个建议，那川普听了会有什么感受呢？也就是胡锡进这个贴文高级黑的第一个效应，就提醒川普政府啊，不要打硬了，打眼红了，忘了中国，中国才是最大的麻烦，中国样样啊都在伤害美国。 或者准备伤害美国，这个更像是给川普的提醒。因为按中共的逻辑，即使是脱钩，即使是习近平追求的实和是在我们一边，中共也不愿意敲锣打鼓的去每天提醒美国人，快看呐，我手里有能卡你脖子的东西。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老胡啊再次扮演高级黑，就这种可能性远远大过雕盘的可能性，在这篇推文所表达的含义来看。我们为什么要分享胡锡进的这个推文呢？就很多网友觉得他不值得一驳，但是胡锡进在美国的舆论当中，他一直是一个舆论的风向标，他经常讲出中共想做而不敢说的事儿，所以这种提醒对美国来讲啊，对川普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破烂不堪的阿富汗都能把美国拖八年，如果川普忘掉胡锡进这个提醒，他再到伊朗去干上八年十年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来自中共党内部的这种声音，他会提醒川普政府的。最后我们再来与网友一起分享啊，中国网络热议的一个重大的政治新闻。你包括有些中国网民对这个事件呢，他们看的还是很重的。 LT 看的有一个评论说，习主席大赦贪官，对中国的贪官呢，习主席啊大笔一挥，大部分的贪官免罪除罪化，这个可是不得了的不得了。它反映了习氏反腐走到了死胡同，走不通了，只有来跟贪官和解。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的由头。今天中国网民呢都在广泛议论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的一个文件，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且呢从2026年5月1日开始执行。这个文件文号法释，就解释是法律解释法释20266号文第五条，它的表述是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在300万元以上不满1000万元的认定为差额巨大，1000万以上的认定为差额特别巨大。那么之前的标准呢，是国家工作人员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在30万元以上的就会被认定为差额巨大。那么按这个新的规定呢，你的财产和支出啊超过合法收入啊300万以内都免了。那么从中国官员的贪腐啊人数来看，300万以下是绝对的大多数，包括一些科员科长，尽管上亿啊已经是中纪委的起步价了，但是在体制内的这样一种普遍的腐败来讲，从人数上来讲，300万以下的贪腐数量上来讲是占了绝大多数的。所以这个政策啊，它这个豁免300万以下的犯罪追究是开了一个大口子的。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种啊提高定罪的门槛，它之所以引起中国民间的广泛的争议，它传递两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第一呢，是习主席的反腐啊进入了抓大放小新阶段，就之前习主席吹牛老虎要打苍蝇要抓，一个都不能够放过，但是现在反来反去啊腐败太多了，怎么办呢？只能够抓300万以上的，抓大放小，这是他非常清晰的一个信息。所以他这个大赦啊与贪官的这个和解啊，可能会在体制内收罗一些人心的，本来特别恨习主席的可能这还不错，会缓和与贪官的关系。第二呢，他传递的信息就是这种习主席十年反腐越反越多，就抓大放小的前提是因为太多了抓不过来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抓大放小越反越多呢？ MT 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是他这种反腐啊，他是拒绝制度的，拒绝法律的，他党领导下的政治反腐。你比如像这个倪战书香港媒体公开揭露的豪宅案也好，海通的那个洗钱也好，那么证据那么确凿，那么公开性的报道，人家没事，因为习主席说没事那就没事，你如果按法律去追究，按舆论的监督去调查，他就是有事。所以没有法律的监督，没有啊社会的监督，那么这种反腐呢，它就是一种有选择性的或者是拒绝反腐的反腐。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会越反越腐。第二个方面呢，为什么要弄得习主席啊原来苍蝇要打的人现在要抓大放小，这个主要司法机关呢它压力太大，如果按30万的这个旧标准的话，要把中国的检察机关法院呢弄瘫痪，量太大了。 涉及的人数过于庞大，导致极简司法都不堪重负，只能够抓大放小。但是越反越腐抓大放小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观感，那就会有两个共识。第一个呢，就习主席这种大赦，他实际上是给体制内这个阶层设置了一个安全岛，就所谓的安全岛，300万以下算习主席发的奖金，你们去贪污300万，那算发的奖金。但是300万对普通的中国民众，那也是半辈子的积蓄啊。所以你反腐反来反去，给官员们发这种腐败待遇了，这个是民间强烈不满的一个方面。第二呢，他会鼓励更多的小贪小腐，你只要精准控制在300万就没事。那么按中国人这么聪明的小聪明的这种逻辑和文化，他可以把300万这个指标啊，他还可以把它拆零，我在一个单位弄300万，再调一个岗位我又去弄300万。所以提高这种标准，它在中国民间来看呢，它是一种腐败的一种动员令保护伞，所以这个还是很奇怪的一件事。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观点，我们从经济上来算笔账，因为我们这个频道主要还是要从财经的角度来看政治新闻，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去围观这种政治八卦。从财经角度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因为他这个30万是2016年修订的，他最早是1999年形成的这个规定，2016年他做了修订。那么我们就来比较2016年到2026年30万门槛变成300万门槛，与中国的通胀与中国的经济这种变化有没有关联？因为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呢？假如通胀导致货币贬值，你提高这个门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你与通胀脱节了，那么你就可以认定它是放宽标准，或者是大赦这些贪官。所以我们要对中国网友认为这是大赦贪官，我们要从经济上去找依据。我们来简单来分析一下，就从2016年到2026年十年期间，就中国的货币贬值或者通胀究竟是个什么状况。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大多维持在每年 0.5% 至 2.9% 之间。那么复合增长多少？就它这个通胀啊，它是在每年年末的基础上进一步增长的。那么累计的复合增长，就算到底算到边，这个总体的通货膨胀过去十年上涨了 20% 到 25%。 那么通胀率我们换算成货币的购买力，就2016年的30万元按 20% 到 25% 的这种累计通胀，那么到了2026年它的实际购买力，就经过通胀调整后的实际购买力变成多少了呢？变成36万至38万了。也就是说你2016年的30万购买力角度来讲，就等于2026年今天的36万到38万而已。我们还换一种更专业的算法，从货币供应量 M2 的角度，就2016年中国的 M2 是140万亿，到了2026年呢就突破了300万亿。为什么算这个账呢？就是货币贬值啊，从通胀刚才算法就30万变36万到38万是一种算法，我们再换一种货币供应量的算法来测算它的货币贬值情况或者它门槛提高的情况。那么货币供应量的涨幅是过去十年涨了 110% 至 130%。 那么如果按货币扩张的速度来算，2016年的3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今天的60多万。就你按通胀算，30万是今天的36到38万，就按货币的供应量来算，16年的30万差不多于相当于现在的60万，那怎么也到不了300万，就怎么也到不了10倍。所以通过我们从经济学上的来的比较啊，他就得出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第一，这种收入不符的明显不符的定罪的起点提高幅度10倍，也就是1000%，而同期的物价涨幅呢只有 25%， 那么你比通胀的这个涨幅呢是高了40倍。那么第二个，这种数据的比较呢，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呢，它本质上是一种减刑，给这种腐败减刑，调整幅度这么大，它在法理上是变相将过去属于数额巨大的犯罪行为直接降级为免于刑事处罚甚至行政处分。第三呢，你看这种比较啊，它能够让我们惊讶的看到啊，这个官员呢还有反腐红利或者腐败的红利。因为过去十年中国的物价相对稳定，但是官员的资产不明门槛呢却狂飙了10倍，就他们腐败的红利啊远远超过了这种通胀上涨的速度。 所以这个决定更像是给官僚阶层发放了一份实质性的特色红利。所以你不算不知道啊，一算吓一跳，习主席疯起来啊，连自己都害怕的。那么对这个在中国影响巨大，特别是在习近平高调反腐这种大的政治舆论背景下，出现这么一个决定，而且事先呢也没有经过全国人大来进行审议决定，人家就通过两高法律解释就这么定了。他也反映的就习近平不想让这个事儿啊太多人来插手，也不想让舆论太关注这个事儿。但是两高的这个决定的文件被中国网民在网上公开之后，它引起的争议呢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你无论是从逻辑上来讲，还是从常识上来讲，这个是很难说通的，道理上是很难说通的。特别是与你那么高的高调宣传的反腐是完全相悖的。至于为什么习近平突然要大赦贪官，大幅度降低定罪的门槛和标准，过去呢民间嘲讽的都是物价上涨了，这个涨也涨一点也可以理解，但是刚才我们算账来讲，以及中国网民感觉来讲，这已经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就是要放一马。那为什么习主席要放一马呢？ LT 个人认为，除了官方解释说办案办不过来，太多这种案子了，要累死我们的检察官，累死我们的法官，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LT 认为不排除习近平呢他独裁到一定程度他有些恐惧，他恐惧就有两个反应，第一他进一步的清洗，进一步的抓人杀人。但是当张幼侠这样的发小，这样的天然盟友都给他带来恐惧不安，不得不抓，那还有谁他不应该去抓呢？如果这样的话，结果不就剩他一个人了吗？或者没等他剩一个人，可能他就被周围的人或者被某些集团给推翻了。所以他也需要怀柔的一面，他也需要与体制内和解的一面。他杀了十年了，这个时候他做出这种姿态， LT 认为是可以理解，就站在习近平角度是可以理解的，水清则无鱼。所以反腐反了十年以后，习近平从打虎灭苍蝇到抓大放小，他既显示了他反腐策略的失败，同时反映了他极端的追求独裁，仅仅靠清洗这条路是走不通。这是习近平对他维护独裁啊，他做的一种对冲，就一方面会继续清洗，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与体制内做某一种的缓和。所以大赦贪官他的根本出发点还是为了维护这种独裁体系，独裁的政权。所以中国网民呢，因为受言论管制不太能讨论透这个事儿，但是普遍的感觉是负面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